神奇的相似和万物理论，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节。谁是说谎话的呢？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人吗？不认父与子的，这就是敌基督的。约翰一书四章三节。凡灵不认耶稣，就是不出于神，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。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，现在已经在世上了。约翰二书一章七节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的人出来，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要人们相信他就是弥赛亚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圣灵感孕，通过童贞女玛利亚降生，传悔改的福音，被拒绝，因人类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的右边。他要我们相信他会驾着云彩再次来接他的教会，最后回到哈米吉多顿战斗中拯救剩余的希伯来民，并且在地上建立他的千年国度。事实上，我们必须相信上帝的话语，因为启示录十九章十三节关于耶稣是这样说道，他的名称为神之道。我和你，我们一直在犹豫是否应该相信耶稣基督。信心是唯一能讨神喜悦的，没有信心，我们会失去所有永恒的祝福。上帝没有拣选美貌、政治权力、权力、健康、 IQ 等等，人要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来讨神的喜悦。你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吗？你有可能成为反基督的人吗？今天就来解决这个问题。点击进一步与耶稣同在，了解更多承受上帝国度的信息。现在开始今天的主题。神说，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至十九节，他救我们脱离黑暗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。我们在爱子里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是一切被造的以先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掌权的，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他在万有以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，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，他是原始，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，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。人说，忘记上帝吧，时间和机会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。现在开始录音。人类进化以及挖掘出来的众多化石，就是达尔文的这个理论代替了上帝在创世纪一章一节中的话语，使时间和机会变成了生命的基础。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一节，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，所以耶和华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。我们再看启示录十章五至六节，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，指着那创造天和地之物、地和地上之物、海和海中之物，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，不再有时日了。达尔文假设时间和机会能证明上帝的不存在，而事实恰好相反。无论在哪里寻找方法证明他们的假设，只能像孩子一样敲敲门，而不能进入到门里面去。当代科学已经发现奇妙的事情来证明自由拥有的上帝。科学家们总结，有一个真实的开始，太阳出现以前已经有光存在。今天所有的人口中都出自一个母亲，她叫夏娃。今天所有的人口都出自一个父亲，他叫亚当。 亚当的肋骨确实连在一起，已经证明世界三分之一的面积是洪水层。与化石出现在世界山脉的顶峰等等等等。这张清单继续列下去的话，它将是庞大的，令人惊愕的，势不可挡的。那些无知的人选择无知，不过他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这是《神说人说》第511号专题，为真理而战。再说一遍，上帝是那些寻求他们人的赏赐者，《希伯来书》11:6。那些文章都以文字和音频的形式为你存档，每个星期四的晚上，按着上帝的旨意，不断地增加。欢迎你来到神说人说，我们很荣幸你的加入。神奇的相似和万有理论是神说人中系列中非常重要的一篇。与达尔文的希望相反，科学越发展，上帝和他的话语越被证明是真实的。爱因斯坦和他的追随者们曾探寻和寻找万有统一理论，你会惊奇地发现他们找到了。他们的科学发现有力地证明，将这个讨论的话题带回了圣经，孩子们日用的饮食中去。神说人说中访问率最高的文章之一是2002年的一篇，叫做《外太空有生命吗》。那篇文章之后又发表数篇文章，用来满足人类寻找永恒生命的要求，但这都没用的。这个问题应该被解决了，但学术界依然站在反对的角度。我们将引用他们新的，却不是最新的言论：外太空当然有生命。使徒保罗讲述过他被带到山丛天的经历，是众星之外的一个空间，外太空。他看到了上帝、基督、他的天使、堕落的撒旦和他的奴役，以及其他外太空的居住者。上帝是一个灵，他的天使侍奉他。除非选择寻求神，否则他是肉眼看不见的，但灵界领域行为的结果却能被看见，源头却不能被看见。耶稣在约翰福音3:1-8对尼哥底母说，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官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，说：“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，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”尼哥底母说：“人已经老了，如何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”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，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。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声音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通过重生的经历，眼睛被打开，能看见上帝的手和其他灵的相互作用。人嘲笑看不见的神，但是他们应当知道下面的事情。罗马书1:20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是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哥罗西书1:16，因为万有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处置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有藉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提摩太前书1:17，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、不能看见、永世的君王、独一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这个系列后面的一部分，我们将会发表关于不可见的一些问题。事实上，科学已经得出结论，宇宙最强大的力量是不可见的。天文学家兼作家的 Stephen Orwell 写道，我们被迫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，有一些东西隐藏在空间背后。 它控制的不是宇宙的微小部分，而是控制着宇宙的命运。2010年12月出版的科学普及，副标题为《深洞冷藏》的文章写道，南极的一个科学实验，研究调查宇宙和黑暗之间的互相关系。摘录下面几段。2004年开始，每年的12月份，工程师们就飞往南极，在冰上钻出8000个英尺深的洞，放入电缆，在上面捆上传感器，然后放进深洞中，把它们冰冻起来。目前已经凿了79个这样的洞，每隔半公里在两边放上输电网，计划在这个月凿出最后7个洞。这样做将会建立一个冰块实验观测台，这个观测台聚集了5320个用来观测宇宙微子的传感器。负责监控冰块测试结果的 Spiesen Slinney， 他是劳伦斯伯克利国家研究室的物理学家，这样说，冰块的大小使它能测量到微能粒子，这样的微子包括了罗杰费克勒服务的能量。他说，这些微子的来源是不可思议的，主要是怀疑来自超大能量的黑洞吐出的微子喷气，或者是来自中子星和黑洞之间的激烈碰撞。克林内说，或者是一些未知的东西，很难解释怎么会得到如此巨大的微子，但是很明显它们是存在的。他说，未知的东西可能是暗物质，90%的宇宙由这些不可见的东西组成。冰块观测台试图测出宇宙是由什么组成的。2010年11月发现杂志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，生命始于空间吗？里面四页围绕着外太空有人吗进行展开。天文学家发现一对令人不解的行星围绕遥远的星星轨道而运行。此领域的前四名调研者透露，他们的计划是要研究外来世界以及宇宙中其他生命的迹象。我会跟你分享这些细节问题，但是天文学家们关于外太空生命的调研提出很多问题。这个文章的最后一个问题及答案如下。听众，我们已经利用行星和无线电讯号测量出光年，其他文明也可能这样做，我们能寻找到这样的信号吗？ Brisney， 是的，对外星智能的探测是比较广泛的，之前我们也曾经提到过的，但这是始于无线电波，人们想知道你所谈论的究竟是什么。伯克利的冰块研测台是从事这样的工作，为此投资了2500万美元。目前大概有60台无线电望远镜来探测天空中的这些信号。对于探索外来生命，可能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。如果你得到了智能信号，那么你就肯定知道生命是否存在。关于对外星生命探索和寻找外太空生命的事情，可以点击《神说人说》里面与外太空对话的这篇文章。进化论者正在寻找外太空生命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让他们轻易地站在敌基督的立场。这个调研给世界空间项目提供了动力。1974年11月16日，为了联系到外部生命，投资600万美元的阿雷西博无线电探测仪被启用，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无线电探测仪，叫做 SETI， 是外星智能探测的首字母缩写。关于阿雷西博的信息，我们已经联系上了。这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，外星人确实存在，并且一直在注视着整个地球。圣经实际上由全能的上帝授权撰写并保存的。关于外星人存在于我们中间，请参看希伯来书13:2。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人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关于邪灵的存在，我们所亲爱的约翰在启示录12:7-9这样记录，在天上就有了征战，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， 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，并没有得胜，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。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进化论者们已经知道了，但是他们有耳听不到，有眼看不到。下面这段信息摘自答案更新文篇，文章的题目是与外星人谈话，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像 SETI 外星智能探测这样的组织，已经花费了成千上万的美元用来寻找外星人存在的根据，以便科学家们能够联系并与他们进行沟通。怀俄明大学网站上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，英文4050-5560也被称为是星际信息组织，是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怀俄明空间大联盟建立，有最高权威来招收宇宙对话有创造性的作家。它被设计的目的就是用理路来填补实际，如果需要的话。科学正在寻找一种能够跟外星人对话的言语，其实有一种言语能够跟外星人直接对话。对于高等院校来说，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震惊，尽管你已经预料他们并不会听。先知在以赛亚书28:11-12说到了这种言语。先知说，不然，主要藉着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。他曾对他们说，你们要使贫乏人得安息，这样才得安息，才得舒畅。他们却不肯听。哥林多前书14:21引用了以赛亚的信息，指的是说方言的侍奉。据估计，世界上有 5.85 亿的基督徒能说方言，占据了世界基督徒人数的四分之一。方言是未知的言语，甚至连说话者本人都无法明白，但是上帝却是明白的。哥林多前书14:2说，那说方言的远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，因为没有人听出来，然而他在心灵里其实说各样的奥秘。试想一下，能够说这种方言的惊人能力。哥林多前书14:14说，我若用方言祷告，是用我的灵祷告，但是我的悟性没有果效。罗马书8:26-27说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这种能力在五旬节时使徒们受了圣灵的洗以后，他们就得着了。使徒行传2:1-4，五旬节到了，使徒们都聚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示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下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耶稣在马可福音16:17中说到圣灵的工作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。想获得更多此类的信息的人可点击下面的课题。必须注意的是，那些相信上帝的人也通过正常的祷告和默想来跟上帝沟通。科学家想学习外星语言，而那些重生的人早已经学会了。人类能够在南极钻出冰洞，他们能够通过外星智能探测的耳朵来听，他们也能够探测天空中外星人的痕迹。事实上，世界已经联系在一起了，但只有那些有信心的孩子们才能进行沟通。你对万物的理论感兴趣吗？神说，哥罗西书1:19，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。人说，忘记上帝吧，时间和机会才是我们需要的。现在你有了录音。